朋友，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，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，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。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，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听众观众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新的一讲，第十讲，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。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，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。我从马太福音书选了几段的主题经文，第一个是在第五章的二十节，马太福音书五章二十节，就是登山宝训，主耶稣对那些听到的人讲：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在这里讲到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而如果胜不过呢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是他对门徒讲的，是非常严厉的教训。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？他们的义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而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法利赛的义，耶稣在路加福音书当中有一个举了个比喻，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两个人到圣殿中祷告，法利赛人他就自以为义，提了一些他的义的表现，比如说十一奉献，比如说每周进食两次，这是他认为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就是他的义。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也讲到，他们认为奉献了这些十分之一，有些事就不用做了。他认为那些事不重要，但在神来看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公义、信实啊，怜悯、信实。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先不讲这么多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关注在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上讲，我们就看一下十一奉献。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他的义的其中一点就要做十一奉献。那么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在做十一奉献呢？我们还不如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还在做十一奉献。而耶稣说这不够，要超过。所以我做奉献，我和我妻子做奉献，我们要超过这个，超过十分之一，超过百分之十就是百分之十五。你也可以说超过百分之十一、十二、十三都可以，百分之二十都可以。神给你的信息，给你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多做奉献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断不能进天国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在教会不讲这些。我为什么在重生得救的命令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这一个系列专题当中讲了十九讲，做了一个段落，还没有完全讲完，只是概括一个段落。在那里我就突出一点，就讲到十一奉献的一些见证的时候，确据的时候提到了，就是它和重生得救是密切相关的。换句话说，重生得救的见证，它的确据和十一奉献也是密切相关的。我在那里，在下面会提到，我常说的一句话，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都能进天国，就像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没有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很多没做到，没有生命品格，没有生命，没有重生。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，因为你有生命了，应当在圣灵和真理的感动下来做十一奉献。我下面还会再重复这个，因为实在太重要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书六章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。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，这些经节应该是很清楚的，也经常了解。耶稣说：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，就是不能爱神的同时又去爱钱财。我们讲到了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，世界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名利地位钱财。今天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，我们是否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做，把财宝记录在天上，第一步最基本的一步就开始做十一奉献，这是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。在马太福音书19章21节，可以说一直延伸到29节，讲到了一个有钱的年轻的财主来求问耶稣如何得永生。耶稣问他，你做到没做到一些爱人如己啊？他说啊，好像做到了，他是从小就守律法的，都守了也做了。那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在登山宝训5章，就是马太福音书5章，讲到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做完全人，要完全人的话，你去便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。这是第29节。在之间呢，有些话我没搁在这儿，因为这个版面我想尽量压缩一下，就讲到这个人忧忧愁愁走了，因为他到钱财的时候他太爱钱了，他又想得永生，又想享受今生的钱财。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现在心理状况，不做十一奉献，因为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，但是我们又在教会，我们又想得将来去天国，得天国的这些好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。门徒就问，那这样人还能谁能去进天国呢？好像没有人能进了。神跟你说，凡事神都能成，在你们看来不能成的事神也能成就。那么彼得就代表门徒说，我们都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你了，我们跟从你了，我们现在就不像那个年轻人走了，我们还在跟从你，我们能得什么呢？耶稣就说了这句话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这些一切一切你看到这块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让主居首位，把所有的所有权全交给神了，我们的房屋的所有权，我们的儿女的所有权，我们的一切一切的所有权都交给神。这并不是说在你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房契上的，或者这些写上神的名字，这不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你用你的信心将这些看为属于神的，你为神来管理。那么神说要拿出一部分钱放钱到神的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应当甘心乐意来做奉献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。前面讲到了断不能进天国，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，因为他们以为做了十一奉献就完成了，还是不行。但是我们今天十一奉献看到是必须的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讲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因为有些人讲的耶稣没有提十一奉献吗？在这儿提到了，很明确的提到了必要性。在今生得百倍，就是我们在今生结出很多的果子。像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第四个撒在好土地上，结实百倍的、60倍的、30倍的，结很多的好果子，最后献在神的面前。这好果子也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在葡萄树上接受，没有任何自夸的，都是来自神的，并且承受永生，在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直到永远。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挑战、提醒、勉励，我们应当向那些真正愿意跟从耶稣的门徒去学习，不仅奉献自己一生摆上传福音，要将自己所有的看为是属于神的。而今天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做十一奉献是我们进行这样的门徒训练第一步必须做的。是用这个十一奉献来一点点的训练我们的信心爱心。所以是有关这些奉献的教导，是检验和挑战信徒与神的生命关系，看看我们有没有生命关系。我刚才讲到了，做十一奉献的不都是重生得救的，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。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与神没有生命的关系， 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，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，很多人就上来啊，你是啊了不起的先知，你是不是那位大能者，你是不是差来的弥赛亚啊，我怎么样，我可喜欢了，我可盼望了，我读经，我祷告了，我怎样怎样。耶稣不听他们的，不信他，不把他自己交在他们手里，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可以听人们讲得很好，在教会就是一台戏，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容光焕发的啊，喜气的属灵的表现，谁也看不到自己背后的不在教会时的表现，都穿上了化妆，像化妆舞会一样，很多人戴上了面具，说得很好，但神不听人用嘴讲出那个抽象的信息，我信神，我爱神，在这唱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，甚至痛哭流涕啊，那种回到家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。有没有做奉献呢？神知道人最喜爱钱财，爱积攒财宝，爱享受世界的宴乐，大吃大喝，到处玩，攀比。所以神借金钱奉献磨练我们的信心，磨练我们的信心爱心，看看我们是否是真心爱神，真心相信神，并以此来拓展神的国度。你看神的双刃宝剑，一个要磨练我们的信心，二一个要什么呢？要发展神的国度。磨练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做了奉献了，做十一奉献，做信心奉献，做全然的奉献，然后就可以支持到神的国度，就可以拓展神的事工。下面我分三个方面来讲一下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。第一，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对神来讲是必要的和必须的。前面我们讲了这些经文，可以说从整本圣经看，神要求信徒要向神做奉献，从旧约时代就开始，到献祭的时候，到圣殿敬拜神，不能两手空空的，都要献上各种各样的祭，这神关系中带有实际行为见证的表现。我们可以用口来赞美神，或者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摆上时间和精力。有些人愿意这么做，做起来好像花些时间花些精力，但是不触及根本利，不需要拿出钱来，不触及根本利，所以还可以。但是你要触及根本利益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愿意做金钱奉献。因此神要求门徒来教会敬拜他，也命令他们做奉献，包括十一奉献。那哪个比较难呢？很简单，做十一奉献比较难，做其他都可以。你让我来教会参加一个劳动，让教会摆摆桌椅，来教会啊参与一个侍奉，做一个某一个侍奉，来做那个音像控制，或者在领歌，或者教主日学，都可以，只要我有时间可以。但是我不愿意做十一奉献，但神要求必须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教训持续做十一奉献是这种教训，虽然是难的，神刚才我讲他磨练，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持续的信心，磨练我们，不是像人们捐款一次性的完了。持续奉献，持续信心，持续爱心，持续与神的关系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持续磨练我们的信心，做十一奉献的时候，就是在加深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坚持我们对神的爱心和信心，这是必须做的。神用这个来进行门徒训练，用这件事来检验我们的心在哪里。今天神看不见，我们在教会敬拜，弟兄姐妹彼此交流，可以说句老实话，看不见神，看得见人在讲道，鼓掌啊，给人鼓掌，都是这样的。我说啊，你讲得好，讲得好，彼此互相吹捧，就像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，彼此互相荣耀。因此呢，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不敬畏神。神没有向政府呢纳税，用强制这个手段，你不纳税，账单催了，你再不纳税，那么就该通知一些管制机构，再不纳税就是一个强制要征钱，去管制等等强制措施，所以人们害怕要纳税。可神并不是这样，神让你用爱心、信心、自愿的去做。但是我们因为不敬畏神，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，想做或者不想做，可做可不做，那么神好像不管，好像无所谓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对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，不管什么样的诫命，所有的诫命都是应该遵守的，记住，包括祭奉奉献的命令、十一奉献的命令，不遵守的话，神是有怒气的。但是怒气你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，但是我可以说人是可以感觉不到的话，这是神的怒气存在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看不得不圣洁的情况发生。 所以他的怒气虽然现在不发，因为他满有慈爱，他仍然期待着我们悔改。当我们悔改时，怒气散去；当我们再一次违背神的时候，神再次怒气积攒，再次散去。但是当我们仍旧不悔改的时候，神最后审判时，神会打开每个基督徒的记录。你看一下启示录，他讲的那个书是好几卷书，是复述的形式，不仅有羔羊生命册，还有其他的书卷记录过每个人的言行。在圣经讲到了很多，都是讲到你的所作所为，神都要审判的。神是让信徒看见啊，看得见的神的国度，给看得见的神的国度，神的施工做奉献。教会看得见吗？今天你去教会看得见啊？像活在耶稣里网站你看得见，在那里听到了实在的圣经教导，得到了帮助，这些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所以神要求你把这个奉献奉献到神的家，但是如果你不做奉献的话，神的家就亏损，没法进行神所呼召教会和宣教施工所进行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。所以神不断地用他的话语、圣灵的感动来催促、提醒信徒要做奉献，要献给神，通过教会、通过福音机构将你财宝记载在天上。今天神说，你说你给神，神看不见，你可以看给看得见的神的家、教会和福音机构来记载财宝在天上，这对神来讲是必须的。我们第二点是看做十一奉献对神的家来讲是必要的和必须的。是在旧约时代呢，拣选祭司立位人来侍奉他是全时间的，在地上没有产业。在新约时代呢，呼召了传道人进行装备，还呼召了一些信徒同工，在教会、在宣教机构来全时间的进行侍奉神。那他们生活费怎么办呢？怎样能够全时间而不担忧自己的生活呢？因此神就要求信徒，神要求信徒用金钱奉献支持教会和宣教机构。但是不幸的是，随着北美教会不断世俗化，可以讲世界普世教会都是在世俗化当中，复兴的教会很少。因此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？信徒的人数在下降，金钱奉献不断减少。有的人你可以觉得好像进行问卷调查，你信不信这好像他说信是他一年就去两次，复活节、圣诞节去，其他时间他就不去了。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可能做十一奉献，所以导致了许多教会的荒凉或倒闭，这点是非常非常的让神痛心的。而不是神的国度的不断的扩展，而是倒闭。我们看那个教会历史，就是曾经环地中海这一带都是教会的，后来随着这个教会的腐败、伊斯兰教的势力的入侵，就很多的地方都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地盘了。今天同样欧洲也是，伊斯兰教的势力越来越强。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的时候，就知道了教会、神的家、宣教机构缺少资金，他们很难撑下去。虽然还没有倒闭，发生了很多困难，一些神的仆人没有足够的生活费，教会给他们钱很少，少到在那个贫困线之下了，他们不得不去打零工。多么羞辱神的事情啊！多么羞辱神的事情啊！哈该书一章四节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在旧约时代，你看到先知哈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指责，这神通过他的口来指责以色列人，你们家住的那么好的房子，教会那么荒凉。其实我们讲，如果基督徒十个家人组成一个教会，他们都做十一奉献的话，支持一位传道人家庭是没有问题的。你看十个家庭嘛，各自拿出十分之一给他支持他，他再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做一个日常的费用，可以讲这个教会没问题的。为什么支持不了20家、30家也支持不了一个传道人，甚至40家、50家也让一个传道人感到生活很拮据，就因为他们很多人不做十一奉献。那么神的家荒凉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，这相互关联，这相互拧在一起的原因，一个是传道人不敢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，害怕，为什么？一讲的话就被会众赶掉了、解聘了、饭碗就丢了。我感谢神，感谢神在活在耶稣里施工这个平台上，我可以大胆的宣讲 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，不怕任何人指责，除非你用圣经给我提出意见，说我讲的不对不完全，我谦卑的领受补充修改。但是如果你说不愿意听，怎样用一些诽谤的话怎样来攻击的话，我笑笑就完了，我笑笑就完了。为什么？这都是耶稣所面对过的事情。耶稣讲的扎心道说，很多的人都不听，要钉他十字架。今天还好，还没有人来说要钉我十字架。所以那些传道人不敢讲或不好意思讲，认为传道人一讲这个事，讲今天奉献，好像觉得传道人就是要给我钱，给我钱似的。他不好意思讲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你是神的代言人，你是为神的家伸张正义，为什么不敢讲？不好意思呀、啊。羞羞答答，特别是华人传道人，羞羞答答的，好像是摆出一清高，我不想哭穷，这不是哭穷的意思，这是教导信徒挽救生命的意思。他不做十一奉献，在前面来看到，他连文士、法利赛人都胜不过，他怎么能进天国呢？不在重生得救的命令系列专题当中，刚才提到了，讲到的重生得救的人是都要做十一奉献的，为什么他们不做呢？为什么不讲呢？神的教导是相互配合的，讲金钱奉献的道理的时候，是和重生得救的真理是相互配合呼应的。其结果是什么呢？不敢讲结果，就没有多少信徒做十一奉献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有些人确实不知道要做十一奉献。反过来，神的家缺乏资金，教会的人呢，就会刻薄地对待神的仆人、神传道人，认为你这些人呢，都是该吃苦的。因为神的仆人嘛，就该吃苦，神的仆人就该过那些贫困的生活。这样教会怎能复兴呢？因此比学知识的门徒训练更为重要的是，教会要进行金钱奉献的门徒训练。今天我们讲门徒训练在教会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日学，好像完了没了，就是学习圣经知识，没有在实际生活操练。其实门徒训练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运用圣经的教导，其中运用圣经上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什么呢？金钱奉献。因为讲到金钱奉献的时候，你要奉献，你要背十字架，但是第一步你要重生。你没重生呢，牧者要教导信徒明白纯全的耶稣真理，要遵行神的命令，包括金钱奉献。那我们下面看第三点，就是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对自己来讲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，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。在这儿呢，我要再重复一下刚才我强调的时候讲的时候呢，我会在这补充的，就是这是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，做十一奉献是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，并不是唯一见证。因为刚才我讲到了，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都见得是重生得救的，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。你看着这好像有点要你脑筋稍微转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门士、法利赛人做十一奉献，但他们没有重生得救。但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，重生得救他还有很多的见证，对神的话语的渴慕，在重生过程中他要得到圣灵的喜，要结果的生命品格改变。就像耶稣刚才讲到的马太福音23章23节，你们要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还有爱心等等，就是属灵的九个果子，圣灵的九个果子都有这种生命品格。其实我们结果子就两大果子，一个是生命品格的果子，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，一个就是传福音的果子，用我们的见证，用我们的时间，用我们的祷告，用我们的金钱奉献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。当你真实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每天传福音呼召的时候，当然有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在其中了，有你的份，有你的果子。重生后的基督徒在操练十一奉献的门徒训练中会有挣扎，会有挣扎，很难做。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怎么做十一奉献呢？就是牧师说，你想学神学，你想献身，那你就要加入这教会的同工团队了。但你要加入同工团队，有个要求，要做十一奉献。但是我顺从牧师了，因为如果不顺从，怎么证明我想献身给神来做全世界传道人呢？所以那个时代，你要标记好你的奉献，每个月写好名字，都要搁在那个教会的奉献袋里。真是要奉献的，真是一大笔钱，可以买一大件的，一个月买一大件的。 那是在30年前了，30年前，那时候一个月打零工啊，也能打2000美金，你要奉献200美金，真是买一大件了，买个相机，买一个电视，什么都可以的。挣扎，有挣扎。我知道有些人曾经做到了，后来又遇到金钱困难的时候又不做了，又不做了。其实遇到金钱困难的时候，就你收入减低的时候，你奉献自然减低，但是你不能低到连十一奉献都到不了吧？下讲我会提到，因为他们把别的东西放在首位了，把孩子需要帮助，把自己的生活需要帮助，或者自己积蓄的为退休的做准备的需要早早的考虑，已经为明天忧虑了，摆在首位了，等等。当这些有挣扎的时候，他就软弱了。但是当我们背起十字架，那效法主耶稣一样，是让他真理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再次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克服我们的私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次悔改，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向神悔改，不是简单的嘴来说悔改，悔改重新来做十一奉献。我们讲到克服老旧我的私心，就是爱世界的私心。最后，当我们的信心真是牢固了，不怕任何环境的影响，不受任何人的那种影响，能够喜乐的持续做奉献，做十一奉献的时候，这个功课才学到了家。而且这个功课学到家，还会进一步操练信心奉献，不仅做10%、11%、12%、13%、15%更多的奉献，来超越十一奉献。刚才讲到了主题经文，讲到了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法利赛人的义做什么？做十一奉献。我们要超过他，超过他，不仅在奉献上超过他，在公义、信实、怜悯，在圣灵的果子上，在重生的生命上，与神的关系上，法利赛人没有这些，我们已经超过他，在全方位来超过他，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，以此见证自己的成长。做十一奉献，它的必要性、必须性啊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属灵的造就和一种属灵的福分。当我奉献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奉献融入到神国的这个大家庭当中，支持一些宣教士啊，支持通过教会啊，通过分机构支持宣教士，或者支持教会的事工发展啊，传福音的布道啊等等，都有一份参与感，就使命感。这种使命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那种蒙神呼召的。这不是说指全世界的传道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有大使命的参与感，参与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感，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结出好果子。刚才讲到了，于是我们也与神的关系履正了，讨神喜悦，是更加亲密了，让神成为我们一家之主，掌管一切。因为有些基督徒在家里从那个商店基督徒书店买来一块匾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或者约书亚记里约书亚说的一句，至于我和我家都属于耶和华哈，就这些蝙蝠啊，或者是挂历啊，或者各式各样的装饰在自己家里的当中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你问问他们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你们家真是做主吗？还是一个装饰，一个宗教的一个修饰的一个装饰品呢？大多数 90% 的挂这个牌匾的家庭，我认为他们都是宗教的装饰品。摆起来容易，做到的话很难，做到非常难，那神掌管一切很难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十一奉献，我们只是分文有神，像约伯一样分文有神，我们对神的信心理解认识仍然停留在大脑当中，是个理性的，哎，这觉得这不错，哎，基督教挺有意思的啊，挺好的啊，讲的哲理不错，劝人为善啊，基督教你看这历史发展做了一些贡献啊，挺好的，只是在理性当中，我没有与神经历一种生命的关系。最后约伯是与神面对面，虽然是没看到是在风中与神对话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感到了震撼，与神面对面了，就像保罗在大光中与耶稣对话下感到了震撼一样，生命变化了，生命变化了。今天我们无法与神面对面，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喜，就是我们全然的向神交托，彻底认罪悔改，把自己交托一切，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刻，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，把我们完全充满了。那个时候，像我那时候我的经历就是主啊，你赐给我新生命，那个时刻 偏喜乐就降临了，之后就想做奉献了，那是我重生经历切实的感受。但是这些分外有神的人，他们和那些信宗教的人有什么其他宗教的人什么关系呢？信佛教的、信伊斯兰教的、信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，他们有很多好人，他们有着也在行善，跟他们一样的。这些人是什么？他们是崇拜偶像。而如果你和这些人一样，你就把耶稣当做一个偶像了，把耶稣请到家里拜一拜，作为偶像一样，到教会去崇拜一下，作为偶像一样。这样的人怎样？这样人绝不可能能接受神的命令，谈不上他会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会反感和拒绝这些教导。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能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全部听完啊？听完这一讲，如果能听完这一讲，思索一下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你会说，这个人是与人不同的，他反潮流的，教会都不这么讲，就他在这讲。你觉得我讲的是神的教导还是人的教导呢？我真是像保罗那样，有一种怎么讲呢？信息沉重，真道扎心，但是我不敢不讲，不敢不讲，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我，神感动我明白这些道理，为什么不讲？所以我不仅要讲这些道理，我也为这些愿意听的人祷告，是为有一天神的真理和圣灵掌管他们的心灵。若不这样的话，他们得不到新生命，他们不会遵行主耶稣的一些教训。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的旨意不仅成就在我身上，也能够成就在更多的那些愿意追求神真理的人身上。我们这一讲呢，做个小结。在圣经真理中，神已经将信徒必须做十一奉献的教导讲得清清楚楚，就不多说了。从主题经文到刚才所引用的一些话语，是在看我们是否遵行他的教训。神看不见他，看得见我们。神不强迫我们，而是通过耶稣真理和圣灵引导我们做奉献。在教会中合神心意的我们的训练很少，而金钱奉献的教训和训练就更少了，或者一对一带领这些人学习操练啊，生活方式也好，金钱奉献也好的更少了。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抽象的神学教育误导人心，抽象的一些诚意，抽象的唯独恩典，抽象的照我样式，抽象的那些信息，抽象的得救，享受廉价的恩典，而什么事都不做，不愿效法主的样式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了，你们听到行道，这些听到都是困困就是打着哈气的听到，只听到一些故事哲理的时候，眼睛睁开了，哇，还有味道。讲到那些不好听的时候，马上低头或者马上打开手机看别的了。再加上传道人不敢讲真道，不敢讲金钱奉献的教训，怕被戴上律法主义大帽子。再次提一下律法主义，什么是律法主义呢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，路德派或者改革宗派，就是这一类派别对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靠行为得救的做法，买赎罪券啊等等，靠行为得救啊，奉献你能得救啊等等，可以越过炼狱啊，或者是为死人的怎么样，就靠你金钱来代替了，认为这是律法主义，用金钱买救恩，用金钱买神的恩惠，是这些，可以指责是对的。但反过来讲，对律法主义提出批评的现代的一些教会人讲的，这些律法主义如果让他片面的抽象的去针对你讲解神的道的时候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耶稣讲你必须遵行我的命令，当你遵守我命令，你就常在我的爱里。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，这些命令是实际行为的。所以我们要讲到，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时候，他再做多少再做多少好事也不能得救。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，他必须做这些善事，必须做十一奉献，这是两回事情，是完全不相同的。所以不要来不来就拿出律法主义大帽子来扣给那些讲真道的人。当教会复兴时，靠着神的真道复兴时呢，做奉献的人才会增加，信主人增加，做奉献的人也会增加，神的话会感动更多人。我知道有些地方有，这个别教会复兴的时候，神的感动是那些人直接奉献什么，把钱包扔进去了啊， 信用卡也在里头，把钥匙扔进去了，钥匙家里要的房子好像封箱了，等等等。我相信教会不会收这些的，最后把这还给他们。你们还是凭信心奉献金钱，十一奉献也好，更多金钱也好，你房子你还要住，对不对？你车还要开。他们是一种感动。我们期待着神的复兴，但是不讲真道是绝对复兴不了的。在基督徒中，大多数人是不做金钱奉献的，他们只是象征性的给点小费，啊，给点小费。教会传奉献带的时候，现在美国教会用盘子，盘子太明显了，你搁多少都看得见。华人有点害羞，不让人看见，作为奉献带。很有意思，奉献带，人家就是盘子或者那种也是各种各样的金属盘子也好，或者是那种植物边的盘子也好，是托盘哈，让人看得见，就是华人教会那个袋子，还挺深，怕人看见。为什么？就给那些奉献小费的人呢，给他有一个脸面。奉献人拿出1美元、2美元啊，或者5美元，或者10美金，放进去了，一个月放了几次，每次都放。啊，就得奉献10美金，你一个月你放下，啊，你放多少？放40，你这个月你挣了3000美金，3000美金多少？300，差远了。谁奉献没做到？没做到。把这个来说啊，我做奉献了，我做奉献，我放下去，我做奉献了。谁挣奉献多少？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良心的安排，安慰自己，我做奉献了。也满足一个教会的收奉献的仪式啊，我做了。其实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你奉献多少。这应验了马太福音书第7章14节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，就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前面反过来讲，引到地狱那门是宽的，路是也是宽的，走的人也多。为什么我要用这句话呢？我就刚才这句话。大多数人是不做十一奉献的，只有少数的人做十一奉献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，只有少数人重生得救的。所以活在耶稣里福音事故有个负担，不仅向那些教会外的失丧灵魂呐喊传福音，引导他们来悔改归向神的救恩，也向教会当中的失丧灵魂，很满足的陶醉的昏昏欲睡的这些自以为得救的失丧灵魂呐喊，用真道扎他们的心，让这些人能够回转归向神。我们求圣灵的火来焚烧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得到圣灵的洗，得到重生得救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听进真道，才能顺服真道，才能遵行神关于金钱奉献的教导，从十一奉献的功课学习，不断的做更多的信心奉献，信心奉献来做更多的奉献来讨神的喜悦。今天又给你讲了这么多，可能你收听第一次收听，也可能已经收听几次了。只要你常常收听，神喜悦你，因为神说了，我的羊听我的话。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有些不妥的地方，或者有偏颇的地方，有些不符合圣经道理，我欢迎你的来信提出。我在身边只是战战兢兢谦卑的讲神的道，大胆的讲神的道，要把神的道讲全，不能漏掉一点，不能添加一点。如果你认为我讲的不好的话，来帮助我，最好能有圣经经文，如果这圣经经文有原文的那不同解释的话，也告诉我，能帮助我来完善对耶稣真理的认识，更好的讲主耶稣所宣讲的一切教训。也欢迎你来转发这个视频，转发这个音频，转发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这个二维码。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的话，我希望你今天就用你手机扫一下二维码，用你的照相的功能扫一下，到我们的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。那里我给你列出了为什么要相信主耶稣的一些解释，还有互动窗，还有一段祷告。你可以按照这个祷告，把你心灵敞开向主耶稣认罪悔改，让他进入你的心，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和主宰，从今以后开始过一个崭新的生活，开始操练十一奉献，这样你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瘾，才能与我们一起在天国敬拜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赞美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 感谢你将这宝贵的教导赐给我们，警戒我们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也必须做金钱奉献，必须效法你的样式，必须有你的那种信实公义怜悯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是软弱的，因为这世界太强大了，这世界太五光十色了，这世界的诱惑太多了，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我们周围的教会的信徒都是这样的诱惑，我们都变成少数，甚至传道人也不讲这方面的教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我们凭着对你的爱心信心和敬畏你的心，我们传讲这些真道，我们知道收听的人是少的，服从你的诫命遵行的人更少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圣灵的动工，因为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，你已经看清前面的道路，你知道谁是属你的，你要借着这些话语把你属你的人感动起来，来归到你的羊圈。主要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帮助我们，也赐更多的愿意做奉献的人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宣讲你的圣名，带领更多人归向你，将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你，直到永远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